为福音受苦，第二章为福音而战，第三章为福音而活。特别在这末后的世代，如何为主而活，为打这美好的仗，为福音而活。首先我们请看到第三章第一节，请听神的话。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心意。这种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种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从前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正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正道上就会背弃。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已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耳一样。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反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比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都是亲爱的天父赐给人，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千真万确，完全炼净。你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我们悔改归正，让我们学习继续走在义路上，都是何等的努力，要装备我们这些属于的儿女。各样的善事都是要我们行的，要我们圣灵来传扬福音。主，我们感谢你，恭敬交托你的心，在你施恩宝座前，我们继续学习，仰望你，这圣灵宝贵是继续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再次看见你的恩召，何等的指望。所赐给你丰盛的荣耀的基业，真是何等的丰盛，向我们信的人。好的，让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新生的样式。主，感谢你，这些都是你的恩典，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在第三章一开始，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来到。”这还不是指将来会有危险，已经来到了。因为“末世”这个字在圣经里的用法， 和我们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可能以为末世是将来，或者说更靠近耶稣再来的时候叫末世。其实末世这个字是指末后的日子，旧约圣经早就预言末后日子要发生的事情，弥赛亚要来，最后带来神公义的审判。那新约里我们看见这个末世的定义很清楚的，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带来最高峰的这个救赎启示就已经开始了末世了。末世的定义是什么？在新约圣经用法是指从基督耶稣第一次来到他再来这段时间通通叫做末世。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说到，说保罗说以色列的旷野里面如何吃喝玩乐起来玩耍拜偶像行奸淫最后倒闭在旷野，这些事记载的目的是要给我们这活在末世人作为警戒。所以表示第一次
要向着标杆直跑，
直到橄榄山的讲论里面说到末世，这末世已经开始了，
因为主与你同在。
那么所以那严格来说哈，末世你说已经两千年了是不是啊？那么还是末世次的。这个对照旧约时代来说，新约时代是末世，而且这个末世呢越来越，这耶稣带来日越近哈。你不要以为神是单言，神都没有单言，他有他预定的时刻，耶稣要带来，那是宽容。等到主愿他的选民里面每一位都悔改归回主的羊圈，到最后一只羊回到主的羊圈的时候，那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了。而且我也觉得这非常奇妙，这个末世呢，这样说吧，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以为他们以为很可能耶稣在第一世纪结束就来了
工作室，但
第二世纪的基督徒也这样想，一直到今天，我们历史上都有这些弟兄姐妹圣徒，都希望在他那个时代耶稣再来。然而神的时间是神所指定的，天使都不知道，连主耶稣的人性，人子人性受限，人性他的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神知道。当然主耶稣的神性他当然知道万事，我只是说这个事情是没有人可以知道，所以都要进行祷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公平。为什么呢？因为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在等候，有可能耶稣我这个时代就来了，所以每个时代要警醒。如果第一世纪基督徒知道主后两千年之后耶稣还没有来，他们可能就松懈的。所以主不让我们知道他来的时间是有他的美意，每个时代人都一样的公平，都在等候耶稣，有可能在。亲爱的姐妹，你相信主耶稣今天晚上可能会来吗？有的可能性，你不要以为我一定能够活到七八十岁、九十岁，含饴弄孙，把我的产业照顾了的儿女，我的心满意足啦。这是我们以为可以活到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年轻的人也就离开世界了，是不是？遭遇各种疾病。这一次的瘟疫流行，让我们看见，那些年轻力壮也有离开世界的。所以可见，生命在世上短暂的。这自战自心的苦楚我们忍受，靠主你为福音受苦，为福音而战，为福音而活，将来要极重呢成就呢极重无比存到永远荣耀。所以每个时代的基督徒都要热烈盼望等候耶稣再来。好，那么在主耶稣橄榄山讲的你说得很清楚，这个末世的灾难呢这个灾难的起头，灾难这个字原文是这个惨痛 birth pain。 所以惨痛啊在座姐妹或是丈夫，你陪过妻子生产就晓得，这个惨痛是先是比方三天痛一次，两天痛一次，一天痛一次，到最后越来越密，越来越紧，到最后痛得不得了，就是孩子出生了，正常生产状况。所以这个惨痛的过程是这个密度越来越密，强度越来越强。那主耶稣就用这个字说，末世灾难起头，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有地震、饥荒、瘟疫，从第一世纪一直都有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只会发现这个密度越来越密，强度越强，这个瘟疫这么流行到这样大的程度，等等。所以这显示耶稣都快要再来，但是就一个产妇等候生产来说，她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对不对？ 如果你还记得你当初怀孕的经验、生产经验，哇，三天痛一下，两天痛一，什么时候再来？哎，有神的时候到了就生出来了。末世也是如此，我们只知道这个灾难像惨痛一样越来越密、越来越强，但是什么时候是最后最强、最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因此，缘故我们要警醒等候主耶稣再来。因此，当我们活在这个末世，使徒保罗在第三章第一节劝勉提摩太和今天我们说，你要知道末世危险日来到，必定有，也已经来了。那么因为那时，所以接着使徒保罗说出这个末世的这个几个写照很重要，因为你活在这末世的目的是你等候耶稣再来，在传扬福音，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战，为福音受苦。你需要知道这个末世的这个时间的架构，虽然你不知道是哪一天耶稣再来，但是他一定要来，而且很快的，可能今天晚上，在你的心愿、理想啊、完成什么计划之前，他可能就来了。在你孩子还没上大学，他就来了。谁能够保证说我们孩子一定能够一个活到上大学的时候？有些姐妹说，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结婚呢。你也不要认为一定可以结到婚，那虽然这些都是神的恩典。但重要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归属嫁给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是已经结婚的没有结婚的，无论是年轻是年老的，我们都在热烈盼望我们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耶稣基督再来。这使得我们警醒为主打这个美好仗。末世写照你要知道，一开始先列出来，保罗讲到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有19项，你仔细看，这的确是末世的写照。那人心越来越败坏到今天，那么你看这里面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分成，从第一个开始是专顾自己，到最后爱烟的不爱神。末世写照是人们这个罪人们更加自我中心的，我这个世界上太多，你看今天这一切，也许我们会觉得这跟我当初我小时候出生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啊，这些 LGBT 还后面挂一大堆东西出来，这个是你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以前同性恋这是非常少，离婚很少。现在呢，哇，到处都是。这个文化已经变成一个这个叫做任意而什么都可以了的文化，这个社会的。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活在这样的这个大染缸里面，如何不同流合污？如何靠主眼重流砥柱，为福音而战，为福音而活？你需要知道末世的光景，人心会越来越专顾自己，越来越不爱神。不只是外面的人，社会上的人，教会里面的人也是这样。我说过，昨天我说过，统计数字说到教会里面 的会员们的犯罪率跟教会外面人差不了太多。教会里面大家也都是专顾自己啊，有空了多些时间来教会三点服事，对不对？过宗教生活。没空我忙得要命，我公司，我要考试，我要考什么，我要上学，我没有时间，等我有空再说。教会里好像是留给那些有空的人，年纪老了退休人来服事，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的。所以我们要警醒，这个末世是你要小心，这个撒旦魔鬼试探你，让你也不断的专顾自己，为自己打拼，为自己积攒钱财，为自己安排什么房子、养老计划。我不是说你不需要这些生活细节要注意，但是你不要明天忧虑。特别长辈退休，你不需要被那些这些经济这些推销保险，哦，你可以买这个保险去防那个Medicare 不保的部分，想太多了。你可以买，你可以，但是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金钱去搞那些事情，基本有的够了，都在神的手中。神才是你真正的保险，是不是？仰望他，依靠他。所以这样说来，我们是有责任照顾好这个衣食，我们的儿女的需要等等，这是应当要做的。但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自己的忧虑。今天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唯独靠主恩典，只为主的荣耀而活。末世写照，你发现这个作为一个警醒，作为一面镜子。我里面的老我罪性也是这样，我千万不能让我的老我发大，我致使我这个情欲就是专顾自己，专顾自己。所以前面几项你看，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谤读啊，这是讲到比较讲到自己的这个 罪性、生活各方面这些可怕的情况出现了，自我中心、任意妄为，然后影响到家庭、社会，对父母呢，就是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不心不圣洁了，无亲情、不解怨、好传言，就讲到跟人的人际关系，到最后说到呢，跟神的关系，就他不能制约哈，他是。不爱良善、啊、性情凶暴，卖主卖友，任意妄为，是卖主卖友，表示这个图画不只是讲外面，讲的教会里面的人，有的像犹大，有的像迪马，后面讲的迪马贪爱这个世界，就离弃的保罗，离弃使徒和使徒传的福音，往大城市去发展去了，所以要警醒、啊、醒察自己，到最后自高自大，不爱神，与自己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神的关系，都是自我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如果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它不是以神为中心，变成自我中心导向的话，它就会所谓目标导向是什么目标？自我中心的目标了。然后我们教会要做大，教会要怎么样，让人看起来拿得出来，很吸引人，在社会上有地位等等，来教会是件很高尚的事情。但教会没有以神为中心，会做出许多。许多背离圣经的事情，成了一个背道的教会。今天太多叫背道教会，你看这教会里有同性恋做牧师的，有同性恋，这会有同性恋的没关系的同性恋，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教会都有。成功神学、幸福小组啊，用这些方法吸引人。最大问题就是说，当基督耶稣的福音不再吸引罪人，而是靠着这些活动、这些快乐福利来吸引人来教会的话，我们已经失败了。难道罪人所需要不是耶稣的福音吗？那个幸福快乐小组所给的东西，那世上的团、世上的活动俱乐部也都可以给啊。只有耶稣的福音，教会才能够传讲。我们可以举个明显的例子。在启示录里面，使徒约翰写信领受启示，写信给就是亚细亚省的七个教会，老底加教会，你看很有钱哦，你老底加有三个宝贝的出产哈、啊，那个有火炼的金子啊，金矿，有这个眼药膏，医学发达哈、啊，这个眼药膏很有名，在当时，还有这个。细麻布的白衣，就是这个白衣啊，就是当时细麻布是很贵重的材料，总是白衣哈、啊。所以这样说来，这叫做老底加三宝，教会很有钱，很富庶。到了地步呢，教会忙于这些节目，忙于这些财产、这些活动，结果把主耶稣推到教会外面去了。主耶稣啊，我们教会谢谢你已经很丰富了，什么资源都有啦。现在请去帮助那些弱小教会，所以请你走了。教会里也没有主耶稣同在了，所以主耶稣 在教会的门外叩门，看啊，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在门外叩门，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坐席。很遗憾的，以前不少人拿这个经文作为个人布道材料，对不对？啊，主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哦，啊，你现在愿不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进来到你里面？这是一般福音派用的布道方法，错用了经文。因为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不是讲对没有信主朋友传福音用的，它是讲对一个教会，对老底加教会讲的，所以我们不能拿这个经文来做传福音的方式。如果我们以前这样用过的话，都需要悔改了。什么三点四律啊，什么这些不合圣经的布道方式绝对不是对的，因为这样的讲法假设当事人他仍然是一个中性的，虽然有罪，可是 他的心可以自己做选择要不要信耶稣。我们昨天讲过，唯独靠恩典，罪人是死人一个，在他的这个门里面躺的是尸体，他不会起来开门的，拉撒都不会起来，除非神叫他先活过来了。所以你不要让对方说，你现在做个决定，甚至有些诗歌说，你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答案是你打不开你的心门，罪人心门是死在最终的坟墓。只有你要知道啊，每一次福音进入人心中，是主耶稣破门而入。你再想一想，使徒保罗 是在那边主耶稣说，保罗啊，我很想进到你心里面来做你的主，你愿不愿意打开心门接受我，让我进来做你的主啊？是这样的吗？保罗啪嚓马上从大光从马上打下来，主耶稣破门而入，对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说主啊，你是谁？你仔细想想，当初你信耶稣，除非你是糊里糊涂的，或者传福音也是糊里糊涂，其实每一个所谓的决志祷告都是神已经大能他的话语进入你心中，圣灵重生你，使你能够悔改相信，绝对不是一个死人自己可以打开心门的。我讲的例子何在，就是说，所以至少圣经从来没有一经文，你看使徒保罗怎么布道，彼得怎么做，主耶稣怎么讲到，从来没有一处经文说你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没有这样的经文啊。这种做法是19世纪以后才开始的，这种布道会的从19世纪这个 Charles Finney 20世纪葛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用这种方法，你要打开心门接受，完全在于你的，我们已经讲这么多了，你愿不愿意啊？你自己做你最后的决定，你是你生命的主宰，你要不要悔改信耶稣，你做决定，把罪人捧上了法官位置来判断耶稣可不可靠可不可信，这不是胡闹吗？我们需要悔改，神拯救了我们才醒过来，才能够运用神所赐给我们信心来信靠耶稣。我说这话我知道我是少数啊，可能有的人听了不太高兴，因为我当初是这样信耶稣，我是这样传耶稣，但是真正的归回圣经，归正改教全归回圣经，不管你以前的经验传统习惯理性怎么想，圣经怎么说我们照做。那怎么传福音呢？你就 像保罗传福音，彼得传福音，耶稣就这样子会拯救罪人，罪人悔改信靠耶稣，你就这样传讲啊。他悔改归向耶稣是神的大能，在他生命中，他不肯悔改继续自我中心，继续死在迷惘中，他为自己的罪负责。好，所以末世写照就明显是自我中心。当你传福音是传错了，你说你要劝他自我中心来选择信耶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自我中心有哪一个罪人说啊，好吧，我信一个上帝，信一个耶稣，让他来管我的生命？没有这样的罪人，我们都不愿意被别人管制，对不对？我们都要自我中心，任我自己舍行，我们才觉得快乐，才觉得自由。其实不是由自由，是由自己放纵。反正被罪捆绑都不自由了，唯有神的儿子才能叫你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没有真自由，罪人，就耶稣就真理中我们才自由。你记得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常常遵行我的道，这才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犯罪就罪的奴仆就不自由了，唯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才真自由了。只有神的儿子福音释放我们，万事以前预定的恩典已经赐给我们，在耶稣上十字架为我们这些他的子民流出宝血，做成救恩，在锁定的时刻，20世纪、21世纪，圣灵进入我们心中，重生我们，我们醒过来了，我们才会悔改，呼叫阿爸父，呼叫主耶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得救的图画。因着缘故，末世写照是，你千万不要再去诉诸罪人自我中心，讨他喜欢，让他来教会，让他听，让他自己觉知，是不可能。只有求神像他怎么样恩待保罗一样破门而入，那个人自我中心，或者我们家里面的浪子浪女不肯悔改，主啊，求你管教他，他的自我中心是不会回头的，所以就求你甚至用苦难来击打他，让他回头，让他看到自己，让你的福音大能进入他生命中改变他。这是我们祷告，求主破门而入。你不在外面敲门啊，某某啊，孩子啊，你要不要回来信耶稣啊？要不要回来参加教会聚会啊？罪人的心是不会这样。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记住这个末世的写照，也是我们老我罪人在里面蠢蠢欲动作祟，常常这样试探我们的，这是末世的写照。第一个，自我中心，这个所谓贪恋世界，恋爱自己，水仙花情节，就是哇，narcissism 的，哇，就怎么样啊？我要爱我自己，其实上是害你自己，自我中心的骄傲，这是罪人，在罪其实是罪必恋慕你，捆绑你，他像野兽吞吃你，只有耶稣就能释放我们。末世的险恶的这个征兆，第一个， 人自我中心，不爱神，专爱自己，专顾自己，其实也不是爱自己，不是真爱，专顾自己，不爱神。第二呢，有金钱的外貌却被金钱施以，这针对特别是初入教会人的，看外貌很金钱啊，读经祷告，宗教习惯了，但是他的生命中没有产生金钱的果子。金钱实意是带出金钱的这个能力，他没有 主的同在，他只能做一个道德宗教徒，他不是一个真基督徒，因为他的生命没有金钱，没有真正活出金钱的实在实意能力，只有外貌而已。这种人你要躲开，你小心自己变成这样，只有金钱外貌而没有金钱的实意。末世写照第三个，那就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当时这些假先假师傅偷偷进入这些无知妇女的家，牢笼他们是什么？因为男人去外面上班了，所以家里面妇女在家里看家。所以像这个耶和华见人会，你知道这个Jehovah's Witness 就是搞这一套，就趁着这些白天就到你家门口敲门。啊，先生不在，就是这个太太小孩跟传来洗脑啊，你要信他的耶和华见人会讲的，不要信耶稣是真神，反对三位一体。要加入耶和华教会才能够，耶和华见人的这个聚会才能够成为那144,000人等等什么得救人。这些异端邪说不只是耶和华见人会，摩门教挨家挨户敲门，他透过网络，透过电话，在这个疫情流行，我们就接过这种电话，这种电话来了啊，就是他就说啊，他可以帮助你什么，其他就是明显是异端。看了他们的那个网址才知道，哇，这是异端的东西。所以要小心啊！那这个其实这个世俗社会用很多方法，在美国至少有两三千到三四千的这种异端学，太多了。求主帮助我们分辨清楚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比方说耶和华这个见证人会根本不是真正认证圣经所说的真神，三一真神。摩门教根本是异端。摩门教骨子里它不只是多妻这些问题，摩门教骨子里是今天的神是昨天的人变成的，今天的人可以变成明天的神。摩门教根本一点都不是耶稣基督末世圣徒。基督教科学会一点都不是基督教，也一点都不科学，不看医生，不治病的病都是虚假，像佛教一样都是幻想。不需要治病的，就祷告了。那他根本不是基督教，也根本不合科学。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异端啊，你可能听到比较多。但是其他各种大大小小，你不要忘记，最可怕的异端在你的心里。那老我这个罪人，你看以上所说的19个特征，就是异端的根苗。你看这些异端极端，都从当初那些正统教会里面出来的。他当不受圣灵的光照。这个不顺服圣灵，不遵照圣经，最后就自己变异端了，还大发热心了。那有时候想想是真的很悲哀。异端的这个传教，哇，何等的火热！我们这些正统信仰的，坐在家里，坐在教会里舒舒服服的椅子上，哎，很少去传福音。这是什么世界？求主怜悯我，让我们基督精兵起来，靠主传扬福音，啊，坦然无惧，逃出喜悦。那么。这些异端来了之后呢，就牢笼这些无知的妇女，带领你们查经啊，要学英文啊，英文查经啊，耶和华见人会搞这一套啊，吸引移民啊，要让你吸收这些毒素、错误的异端的思想，让你远离神，还自以为自己信了耶稣。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最扎心、最可怕。你看。教会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人，是不是？他来教会查经班，来上什么主日学很多年，可是好像对这个福音真道就是还是不明白。啊，这些人说信啊，但他不明白。如果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永远在这些什么福音三点四律人打转，没有真的搞懂，没有真的深入明白，没有真正经历福音大能，就是哦，信耶稣很好啊，在今生今世享福做财主，死后做拉撒路上天堂啊。圣经的福音不是这样，圣经的福音是 你蒙恩得救，成为新造人，你要为主受苦，你要经历福音的大能，从苦难学习顺从到得以完全，主耶稣所说的十字架道路，这是真正的福音，最终与主耶稣同得荣耀，从苦难进到荣耀，不是什么升官发财、财富、健康、成功、神学这些。所以常常学习，哦，看有些人在异端里很认真查经啊，包括这种教会里面也有来学习查，但是一直在周边转，他的心不真实敬虔，他自己的心有问题，然后呢就被异端勾引，所以导致到最后变成这样的情况。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信了耶稣三年、五年、十年、二十、三十年，对主认识仍然停留在当初的阶段。你我是不是这样？对耶稣认识就是这么一点，信耶稣上天堂，而耶稣赦免我过去的罪，而将来会带领我上天堂。现在这段时间呢，中空，而让我可以随便做什么都可以。福音对现在意义什么？不知道，不知道要为福音受苦，为福音而战，也不愿意为福音而活。那这就表示我们根本没有明白什么真正的福音。因这缘故，我们需要仔细好好默想思想，在神面前悔改。所以基督这末世的写照啊，人们有宗教心要追求这些灵异的事情，哇，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末世的写照，专顾自己不爱神，有金钱外貌却没有金钱的实意，常常学习也读圣经啊，却终究不能没有证道。原因是假师父在迷惑人心，原因是这些人本身自己没有真正委身基督。像撒种的比喻，主耶稣讲的，那撒在路旁的被飞鸟吃掉了，撒在表浅这个石头地上，太阳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撒在荆棘里面呢，因为扎根不深，被这世上这个被其他东西挤住，它就没办法这个发苗生长结实。这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讲撒种比喻说得很清楚，他主耶稣自己解释，那个种就是个这个道，田地是人的心，撒在心旁表示他听得到。听到的福音信息，如果听的是真的，是真的福音信息，听得到，他没有往心里去，搁在这个心旁的这个路小路上，飞鸟吃掉，撒旦魔鬼把它夺去了。有人听耶稣听，哦，好吧，好像有道理，我先放在旁边，搁在一边，有空再想想，这个就被撒旦吃掉了，是不是？第二种啊，我是进入我心中哈，这个所谓的打开心门接受了啊，只留在我心的表浅。底下心的刚硬，罪的败坏认识不够，认为自己只是虽然有罪，可是不是最坏的罪人，比那些罪人好多了，自己还是一个道德高墙，就底下的那个污秽败坏刚硬还在底下，上面表层的土是软啊，好，接受耶稣了。经过患难苦难考验，你看是不少人啊，苦难一来他不信了啊，我信神是要保平安得什么，我信的耶稣反而遭了更多苦难，他不听我祷告，我不信啊，就这种写照根本没有真信。第三种呢，进到内心深处了，但心里还有其他东西，今生发财的这个私欲的迷惑，这些贪爱世界马门挤住他了，他长不出来，结果也是一样，没有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只有撒种比喻的四种状况，前面三种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子民，只有第四种好种才好土里的。如果你对照这个路加福音，主耶稣讲的这个撒种比喻，同样的比喻，他说得很清楚，是落在这个诚实善良的心里，忍耐结实。我们的心是罪人的心，是败坏污秽，没有任何诚实善良。这个新造人的心，而真理仁义圣洁是诚实，讲是对真理诚实，善良是顺服神，真实善良。只有在这个敬虔的心里面，这个新造人的心里面，这个诚实善良的心里面，才会这个发芽啊，这个长苗开花结果，结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结出得救果实的信心，才叫真实得救的信心。没有结出得救果实的，这有信心没有行为，它是死的。他是不活动的，那撒旦魔鬼也有这样的信心呢、啊，对不对？你信神就他知道，我说信心只是知道承认了，他必须承认耶稣是神，他知道，但是他
他却是恐惧战惊。这种没有真实得救的信心，没有产生真实得救的这个行为果子，是死的信心，是虚假的，是惊恐害怕的。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需要好好思想反省，我到底在神面前，我的信心是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在第十五节说到，你要知道你是提摩太，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使你有智慧，接着相信耶稣基督的得救。所以第十五节讲的是真实得救的信心，叫 true saving faith。 我们要请他自己有没有信心，是不是真实得救的信心，要不然如何在这末世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战，为福音受苦呢？所以保罗举出这个明显的例子，这个亚尼跟杨毕，这两个是埃及法老王的这个魔术师啊，这术士不是对抗摩西吗？前面几灾还可以模仿一下，后面就不行了。他们的帐被摩西的帐所吞灭，是不是？啊，这些术士最后这个角队长的包，他们都站立不住，所以显出他们的愚昧啊，他们的这个无能。所以保罗说，这些假教师、假师傅虽然现在流行，但是终有一天必在众人面前显出他们的愚昧来。像那亚尼跟杨毕一样，在这里保罗说什么呢？等于他所传的是摩西所见证的主耶和华，耶稣真道。所以传扬福音的人像摩西一样为主做见证，但是会遭受这些亚尼、杨毕这些术士的抵挡。今天我们传福音，要靠主恩典，我们蒙了恩召要传扬主的福音。你记得摩西，当神召他去向法老王做见证，传这个宣告神的福音，要领百姓出埃及。摩西，你仔细看出埃及记从第三章开始，他问了五个问题，摩西五问。这五问题问到最后啊，主啊，你还是差遣别人去吧，我是左口笨舌的，我这样人怎能在法老面前说话呢？你可能会在想，我是左口笨舌的，我不行了，我不能去传福音，我有很多麻烦事，我现在我做不到，这都是借口。你必须在你的岗位上，你是耶稣的精兵，尽你所能领受恩典去传扬福音，向你的家人。我不敢，我跟我家人讲，他们就生气了啊！你怕他什么呢？你告诉他真理，他生气，你就不讲了吗？医生怕病人生气，不敢告诉病人这个病情真相，那怎么治疗呢？当面责备，强人背地爱情，我们固然要态度温和，立场坚定，劝告他说：“妈妈、爸爸、爷爷奶奶，你们一定要信耶稣，耶稣是唯一的救主。如果不信耶稣，那个死在自己的最终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你要显示出真正说你真的这样相信，而不是信一个宗教。”他会说：“你信你的耶稣很好，你是自己信，不要跟我讲。”我们教会有跟我说，跟家人传福音，常常就是讲到就不欢而散。讲别的都可以，讲耶稣就不欢而散，你还是要讲啊！你不讲，他从哪里听到福音呢？别人讲，他可能会那些什么骗财、骗色、骗什么，有什么不同的不当的企图？他不认识的人，他认识你，他的家人是亲戚，你不把握最后机会跟他传福音，他明天离开世界了，神要向你追讨你见死不救的罪。所以把握还有今天，趁还有机会，赶快。不断的像我们的会友常常在每天打电话给在中国的家人劝他信耶稣，或者带他读圣经，一定要向他传讲耶稣。我们不要向摩西找借口，最后神生气了，摩西才害怕了。那摩西说啊，你要差遣谁差遣谁去吧，意思我是不去的。神管教他，神说你说你不会说话，我派你哥哥亚伦做你的先知，就听你说话的。所以摩西最后去了啊。当然路上还有很多管教，那我们这里没有时间细说，但这里你要晓得，我们奉神差遣传扬福音，像保罗一样。那保罗在这里他对照摩西怎么样靠主恩典抵挡那两个术士，我们也一样靠主恩典，提摩太一样可以胜过那些抵挡人。你不要怕，靠主恩典传扬福音，其实你讲的是真理，有什么好怕的？除非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讲，怕人家一问一个问题问我，哇，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一问你不会回答，那可能你需要好好来常常学习圣经，不要搞到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去讲他当然不信了。但是如果你真的认真查考圣经，也就照圣经传讲福音真理，那么对方还是来出了个问题，你当时不知道回答，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 我可以回去查考圣经，请教我牧师，我再来回答你。但是我亲身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人的否认的。我虽然不能回答你所有问题，但我亲身领受了耶稣的恩典，他是我的救主，他对我是何等真实，他对我的真实比你对我还真实的。所以你就告诉他，因为你个人的生命见证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对吧？你亲身经历嘛，是他没经历到啊。变道理可能他会有三寸不烂之舌，你讲不过他，但是那个生命的改变真理他永远没有办法来抵挡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使徒保罗就说了哈，第十节，但你如果仔细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包括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 but you 这个字是关键字，这些人是这样，这些人抵挡神教，这些人是逃避神的呼召，这些人 是离弃的福音，但你不能跟他们一样。 but you 就中文翻译作但你，后面也出现甚至翻译或者翻译作却，你却要如何，这些人这样，比方说第四章第六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你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是基督徒，你是被分别为圣的，你是属于神的子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记住，你可以写一个牌子 but you 贴在你的座右铭，你的房间或者墙壁上车上，你就啊，我是基督徒，提醒我自己要靠主恩典，唯独靠主恩典，只为主荣耀而活，为福音而活。好，所以保罗说，那些人被假师傅引诱，笑他们行恶，偏离主的道，但你不一样，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榜样。保罗说出提摩太，你是我属灵的儿子，你跟随我这么多年， 你看见了我的生命生活。他讲了， 你服从了我，不只看到，你照着去遵行，服从我的教训。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到，你们当效法我，这句话我是不敢讲，因为我没有活出保罗这样的生命见证，我不敢。但是保罗说了，你们当效法我，因为我效法耶稣基督。我盼望教会的牧者同工，你们不一定要这样大声，但是弟兄姐妹看到，哦，我们当效法他，他活出了基督耶稣精兵的见证。我自己其实自己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软弱，不是一个忠心尽责的牧者，所以我不敢对弟兄姐妹说你们当效法我。可虽然我不这样说，别人也在看着我，是不是？所以如果教会的牧者都不为主而活，都不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战，你要会有去这样做的话，怎么可能军队里面军官都不好好顺从元帅将军指挥，你叫士兵去顺从，可能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保罗说，你看你已经服从了我，你要记住，你服从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保罗所说所讲的身教言教，他的心智，他的信心，他的主来的恩典的宽容忍耐，这一切都是我们要效法的。因为我们是今天的提摩太，但是还有他还没讲，他说以及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患难。原文是说，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逼迫苦难，就是我在安提阿、以格念、路斯德，你亲眼看见的。提摩太是路斯德的人，他亲眼看见保罗在那个地区遭了怎么样的逼迫，甚至被石头打死的经历。所以保罗说，你效法服从了我以上说这些，我的教训、品行、志向、我的爱心、我的宽待，你也服从了我所遭到的逼迫和苦难。你看见我怎么面对逼迫苦难，你看见我怎么为福音受苦，你看见我怎么为福音而战，你看见我怎么样为福音而活，照着去行吧。因为这是效法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和他同受苦难，是主基督耶稣的精兵。弟兄姐妹，如果牧师跟你说，请你效法牧师的遭的逼迫苦难，效法在回教国家、在铁木国家这些被捕的传道人、被捕的信徒，你心里作何感想？哎呦，我不行啊，我害怕，我不能受这苦啊。靠主恩典，基督耶稣精兵一定要受苦的。服从顺服，像保罗的榜样，顺服耶稣基督，像他一样靠主耶稣的恩典，从苦难学会了顺从，至终得以完全。因为他是我们凡顺从他的人 顺从他的人永远得救的根源。靠着他，你可以学习顺从，你可以经历苦难，甚至得胜苦难。苦难是这样，主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我有，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有平安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所以主耶稣已经得胜了苦难，这条路他走过了，他为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借着死败坏掌权的魔鬼，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跟着他行。他是我们元帅，他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去。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在被塑造，这是真实的，你不要逃避。所以这样说来，苦难是这样子的，不错，苦难是在我们周围。但是有两种状况，你说没有信耶稣人在世上有很多苦难，人生都是苦难，是事实。而信了耶稣也还有苦难，那这怎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胜过苦难是这样，当主耶稣带领门徒过加利利海的时候，耶利米风暴，那主耶稣山上祷告，咱们先渡船到对岸去。夜里四更天，主耶稣祷告完了，从海面上走来到船上跟门徒会合。门徒那时候四更天摇橹甚苦，这个风浪大作，加利海常常会起这个暴风进来。哇，他们丧命了，哇，绝命了，死亡都绝了。那在这时候看到远方有个黑影来的，黑影来了。哇，那吓得要命，对不对？夜黑风高，我们的船快翻了，结果又有个黑影走过来，大声喊：“哇，我们丧命了！”这个主耶稣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他们听了之后，心就安了，对不对？哇，耶稣来了，风浪还依旧哦。这彼得就充满了信心，对主说：“主啊，如果是你，你在水面上行走，你也可以叫我在水面上走，经过到你那里去。”哦，这是信心的呼吁。假如当天晚上你也在那的时候，你会说风浪人很可怕，耶稣在那边说：“你们放心，我不要怕。”这你说：“主啊，我也要到你那里去，让我也走到水面上。”你敢不敢发这样呼吁啊？我不敢，你不敢。为什么彼得敢呢？因为他一心在哇，听到耶稣声音，注目看耶稣。那你注目仰望耶稣的时候，你就充满了信心。好，主耶稣说：“你来。”好，他就去了，对不对？他就一步一步走，走到这是彼得信心一小步，这个人类信心历史一大步。他走到这个船边的时候，在下一步要踩到水里去，对不对？那个可真不简单啊！那我是说真正的考验。那他就踩下去了。而且走得很好，在水面上走，要走到耶稣那里。然后呢，快到耶稣的时候，突然间掉到水里去了。为什么？马太福音14章，你看一看为什么？因为只因见风甚大，表示那之前他单单注目看耶稣，他一心想是耶稣，耶稣是万能的主，是我的夫子，他爱我，他拯救我，他保守我。他现在来了，叫在海面上，他叫我到他那里去，我就去。他想的是一直想耶稣，注目仰望耶稣，我的信心创始终。但当他突然间走神了，诶，哇，旁边风浪席卷，好可怕，我是谁？我是彼得，掉下去了。当我们去注目看环境的时候，看到环境的可怕危险的时候，我们没有注目看耶稣的时候，我们看着危险环境比耶稣大，我们就在掉到苦难水里面去了。Trouble waters， 但是呢，主耶稣立刻拉住他，对不对？拉起来，这小信的人啊 ，little faith， 小到几乎快没了。有时候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然后他站起来之后不一样了，身上水大概也滑落了、扭掉了，然后耶稣牵着他的手。走回船上，风浪依旧没有止息哦。到了船上之后，当我说走回船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 有人说会不会主耶稣就抱着彼得飞、就飞到船上去，不是小飞侠什么，这很容易啊，他当然可以，他是全能神。但是圣经经文暗示我们，告诉我们，他不，主耶稣没有抱他飞到船上，而是一步步走回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走到船边的时候，原文圣经说 they went up, go up, 飞的话是 fly down, 对不对？飞机降落嘛。你只有走，你们才能够 go up, 爬上那个船的这个船边船尾这样上去，是不是？所以证明他们是一步步走回去的。这时候主耶稣牵着彼得的手一步步走回去的时候呢，彼得一定是恢复了信心，欢喜快乐，有主在我身边我就不怕风浪，这是我们小时候唱的诗歌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有主在我身边我怕什么，他牵我的手可以经过了苦难大水回到船上去，到了船上的时候才风浪止息，大家敬拜他，你真是上帝儿子，直到我们安抵天家的时候风浪才会止息。但是肯定一件事，彼得和世人一样，因着没有信心会掉到水里去，是不是？世人的苦难，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的苦难是水包着我们，淹着我们，哇，我们灭顶了，没救了，我们在苦难被包围之中。但是基督徒人有苦难，没错，因为他在基督耶稣的同在里面，他站在苦难大水之上，这不一样了。苦难包围你，在苦难底下，那你这有的罪受了。但如果你在苦难上面的时候，这个就像真实得救信心的话，那你就可以笑看这些风浪了，是不是？船在大水上走，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当这个风浪进到船舱里面的时候，船开始淹水的时候，这个船就危在旦夕了，是不是？苦难不能进入我们的心中啊，它在我外面没关系，但是如果进到我心里，我的心里面有暴风雨在搅扰的时候，哇，那我的信心我就惨了，我就像彼得一样，主啊救我，还有这一点心，主啊救我，主耶稣拯救他。我们今天落在什么光景当中呢？我们在苦难当中，就瘟疫流行，或者我们自己家庭各种工作谁遭遇苦难，是你是在苦难里面被包围住，还在苦难上面，就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信靠耶稣，注目仰望他，依靠他，这是叫真实得救的信心。这是活在这个末世为福音而活最基本的。你如何可以效法使徒保罗这些品性，这些志向，这些爱情，这些逼迫苦难，是因为耶稣就与你同在，在他里面你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他保护你，他牵着你的手走过今生，他将军元帅带领打着美好仗。所以保罗说，我遭遇何等的逼迫你都看见了，在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你不敬虔度日，你不追求圣洁，不为福音而活，你不会遭到这个撒旦魔鬼什么逼迫攻击的。一旦你真的要为主敬虔的意思，就是说以主为中心，敬虔 godliness 这个字，敬虔就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中心，一定会遭到这个世界撒旦魔鬼以及老我的这些斗争逼迫。所以，但是这个世界的末日光景更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他们必越来越恶，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他们欺哄人被人欺哄，然后 but you 第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切存在心里，这真实的就是信心，将主的话藏在心里，免得你得罪他。你遵行主的话语过圣洁生活，一定要确信所学的。那些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他不往心里去。你所领受的真道，这次的信心，你真的往心里去了吗？你生命中会改变哦，听过去的培灵会终于圆满结束了，很高兴拿来聚会来听结束了，听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依然故我，永不改变，这样可以吗？这样下去可以吗？求主帮助我们站在今天，天天彼此相劝悔改，既知道那日临近，更当如此，免得我们当中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是严厉的警告，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但你所学习的确信的，就整本圣经，是救主耶稣基督，是你心中的主，在你心中 我没有别的意象。Be thou my vision， 你是我唯一的意象，亲爱主耶稣。我的意象不是教会要大要怎么样，我的意象是主啊，只要我忠心于你，你就是我的意象。我的生命，你是我的标杆，你是我的一切，只有你是我的意象，因为我是属于你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使徒保罗要提摩太记住，你所学习的确信的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他的旧约圣经跟他的母亲有尼基外宗罗以从小学旧约圣经，他的新约的这个启示真理是跟使徒保罗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这个从小这个字是 little ones， 可以翻译作 infant。 那你是婴儿怎么学啊？很奇妙啊，就好好基督徒父母好好从小教。因为我听过一个见证，这个基督徒姐妹她怀孕之后呢，她就天天念诗篇二三篇给她这个怀中的这个胎儿 baby 听，啊，当然怀胎九月，出生之后继续讲给她听，结果这个孩子到一岁的时候能够背出诗篇二三篇了，哇哦，你说呢？她懂多少呢？我不知道，你不要认为她不懂了。主耶稣说，这个小子的 little one， 他们的使者常常天上见我父的面啊。他们跟主有生命的关系啊，基督徒家庭孩子是属于神的，圣约家庭的孩子，不要禁止小孩到我这里来，让他们来听，因为在天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我们不要让我们小孩子不懂事，孩子生在基督家庭，他是属于神的，你从小教他读圣经，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提摩太，你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就得救的智慧，借着这本圣经使你有智慧，借着信靠耶稣就得救，真实的信心。为什么圣经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果效呢？因为圣经的本质是，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是讲到神呼出来的话，原文是这个 breathe out， 所以这个字还不只是inspire。Inspire 这个字是 in，in 是表示好像是吸进来，其实是呼出去的。那这里有个关键性，就是说，圣经是神呼出来的话。那你知道，我们当人讲话就是要呼气，对不对？这个气振动声带发音。弟兄姐妹，现在深呼吸，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话，对不对？因为你是往里面吸。现在开始发声，是因为你的气从这个肺里出来，经过这个气管到这个喉咙发出声带，发出声音来。所以这是比喻，让我们明白说，上帝说话了，是因为他借着圣灵生命的气息，就是借着圣灵感动使徒先知写下神的话。所以圣经是神吹气，所以圣经是生命之书，它跟任何世上其他书都不一样。圣经讲到神吹气，从旧约看，亚当用地上的泥土被造的，但神在他鼻孔吹气，生命气息进入他里面，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如果没有圣灵吹气，亚当只是有一个身体的，没有生命的。在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的异象，在那满山遍野死人的骸骨，神命先知以西结说话，他就奉命向这个死人骨头说话。然后风这个字原文就跟灵，圣灵这个灵这个字跟气同一个字，所以这个风从四方出来，你可以说圣灵进入这些死人骨头里面，他们就活过来了，可以身经长肉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那经文告诉我们，也同样，我们重生得救也是借着神的话语福音传讲，圣灵进入我们心中重生我们，我们才活过来的。我们所谓重生得救是这样，是圣灵借着圣道生了我们，不是你自我选择我要打开我心门就和耶稣，而是圣灵借着圣道重生你，使得你可以来呼求耶稣的名，借着他所赐的信心悔改的心悔改归向他。所以圣经是神主默示，你传福音一定要讲圣经本身，讲基督耶稣的死与复活，不要光讲那三点四律不清楚不楚的。耶稣的死什么意思？为你死流出宝血，使你罪得赦免。他的复活使你成为新造，你是完全属于他的。这个耶稣的死与复活，圣经所说的这个也是洗礼表明，是与主耶稣联合， 从今以后你属于主的人了，你不是再属于自己。这个是福音最核心的，就是重生得救是与主耶稣联合在基督里，一生一世活在基督，永远都是为主耶稣而活。这个是要讲的，这不是以后培灵会再说的，要不然根本没有认识什么是福音。因为缘故，所以神的话，你看到连复活的主耶稣在第一个复活节晚上，在门徒当中，他说愿你们平安，就赐你们平安 peace to you， 然后他就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表示复活的主借的圣灵大能要来建立这个使徒为首为代表的这个教会。当然这是个开始，五旬节圣灵降临，充满了120个门徒。所以在这个主耶稣的复活到五旬节圣灵降临 这段时间，就是主耶稣在教导他们神的国事。所以他第一次显现在众门徒当中，那天晚上他就已经先吹气表明圣灵要来复兴教会，要来建立教会。五旬节就完全实现 already not yet 到，就是已经开始宣告了，然后到五旬节圣灵就完全成就。意思是说，从五旬节之后，圣灵透过圣道借着使徒门徒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所以圣经是神吹气透过圣灵感动使徒写下这段话，所以圣经是生命之书。如果圣经不是圣灵感动默写，它只是一个宗教典籍，但是它不是一个宗教典，它是神的话，是因为神的话透过神的灵所赐下来启示出来写成的。所以你要注意看，圣灵跟圣道从来不分家。灵恩派犯的最大错误，把圣灵跟圣道分家了啊！追求圣灵，但有意无意的就是不看重圣经了。你不能光读圣经不够，你需要依靠圣灵特别的启示，特别到了地步离开圣经就变成异端了。所以你需要根据圣经，依靠圣灵的光照，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来遵行神的话语，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第五章18-21所说的，像底下讲的四件事情，十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奉主耶稣名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主心彼此顺服。这四件事情在哥罗西书3:16都出现了。那个主要的句子在以弗所书第五章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3:16是你们要被基督的道理所充满，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基督的道就是神的话，丰丰富存在性。所以被圣灵充满等同于被神的话圣经充满，这两个不能分开的。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表示圣灵使用他的宝剑来做工，是的，圣灵是使用圣道来做工的，圣灵不会放下圣道不管 来自己做工。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重生得救是圣灵借着圣道重生我们，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每一天的生活是在圣灵光照里面去明白已经赐下了这个末世的圣经，不可加添不可减少，遵行主的话语。因此圣经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神所默示所吹气的，圣灵感动写成的，与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督责讲出我们的错误，有时我们不知道这错在哪里，圣经光照我们，圣灵透过圣经光照我们。那知道错之后还不知道怎么改呢，圣经也告诉我如何归正，归正之后呢，你不要再去故意犯错，你还要继续走在正路上义路上。所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习，是圣经的这个功用，都是有益的。因为它的本质是神的话，是透过圣灵吹气，神的话写下来成为圣经，它的功用都是有益的，每一方面我们最需要的。你读诗篇119篇、119篇就知道何等的宝贵，神的话语律法诫命典章同义词说明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的功用带来的益处。那圣经的本质神的话，圣经的功用是使我们得益处，圣经的这个目的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谁是属神的人呢？你我这些蒙上帝在万事以前拣选，耶稣就宝血都买赎在十字架上，那圣灵重生的子民，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属神的人。但你 but you跟其他人不一样，跟世人不一样，你是神的子民，分别为圣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有君尊的祭司，是 被拣选的族类、啊、你是蒙拣选的，你知道的话，你感谢主，你的生命要照着圣经，依靠圣灵来生活，得以完全被装备，完全预备行生命中各样的这个善，每一件神要你做的事。我们得救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的大功，为要叫我们行善事，预备好叫我们去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如何预备我们呢？透过圣灵使用圣经来装备我们，照去行。你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行神要你做的事，行善，因为神已经计划了，也赐这些装备给你了，你还能再做逃兵、做散兵吗？我们今天这个活在这个时代，这个 GPS 手机上这个卫星导航这个很重要了，是不是？你人生需要的地图，圣经是你属灵的 GPS 导航，圣经啊，那 GPS 会告诉你怎么走，走错了还告诉你怎么走回来。在我在多年以前，90年代吧，我第一次坐上有卫星导航的车子，那个教会长老带我去教会，他告诉我，李牧师，你有没有看过GPS 啊？我说我听过报章杂志，我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今天我秀给你看，啊，他就开始，那时候早期是那个车上有，然后他就说你是导航地址电话，那就开始了。我这印象是这样，那个就是他会告诉你怎么走，大家都知道，这不用多说。但是那个他不只是告诉你走，你走错了。现在比较科学叫做 recalculation， 就是只告诉你重新开始。那个时候我所经是，就是一直告诉你错了，你 back 要转，他会告诉你错了要怎么转，啊，回到正路。现在就是重新定位 recalculation， 比较温和。哇，这个机器真棒啊！告诉你错了，你哪里错了，赶快转弯，从这里走回正路，直回最后到终点。让我想到圣经，就是我生命最需要的。所以卫星导航地图没有它，在人生里，在这末世里，我会被这个潮流淹没，我会糊里糊涂。你知道有时候有人迷路找个地方花了一个小时啊，就找不出来。还有人真的他的手机后来没有用，他错了，他走上一个荒郊野外，结果死在那里面了。我们的生命很需要是他的话语，圣灵透过圣经在我们生命中带领我们，为福音而活，为基督而活，为福音打的美好仗，完全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话透过圣灵的大能所做成的。改教这个改教叫马丁路德，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在临死之前别人安慰他说，马丁路德，你为上帝做这么大的事，带领的改教运动，恢复真正福音。他说，你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做， I did nothing。The word 就是这个话语，神的道 did it all， 神的话做了一切。马丁路德说，我的生命是完全神的话在我生命中做成的，预备叫我行每一件事。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没有可夸，我说过我们不过是蒙拯救，从废墟中被建造成属灵的灵宫，犯罪中被提拔了王子公主，我们都是废物利用，是吧？你承认吗？我们的本相是死在中罪，我们是废物，神拯救了我们，神改变我们，透过圣灵大能，透过他的话语圣经，正如路德所说的，我们其实我们不是我们做，我们什么都没做。保罗说，我这一切成为今日的我，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做，都是神的恩典做成的。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要成就一切，你谦卑顺服遵行主的话吗？或者是末世，你为福音而活，你都不听从圣经福音所说的，不照着真的去遵行，你说你为福音而活，为福音而战，为福音受苦，都是空话。让我们今天一起悔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再次思想在你面前，为福音而活，在这末后的时代，为主而活，靠主而活，唯独靠你的职位的荣耀，唯有靠着圣灵大能遵行圣经，因为圣经是主你的话，建造我们的生命，教训督责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学义，都是有意义的，教我们这属神的子民得以被装备完全，学习顺从，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每一件你要我们做的事， 来荣耀你的圣名，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在你施恩宝座前真心悔改，从今以后完全注目仰望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依靠圣灵更加查考学习默想遵行主的话语，免得我们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让我们靠你的恩典这次为福音而战，为福音而受苦，为福音而活，遵行你的话语，紧紧跟随主的脚中行，走十字架道路，直到打完这美好仗，跑完这当跑路，守住所信的道，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刻。唯独靠你恩典，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